最高层面的生命，第一册人与基督的关系，第一章生命的三个层面。圣经是一面镜子，人可以从这面镜子里看见他自己的真实面目。无论什么人想要得到一张他自己的真实面目的照片，在这镜子里总可以找到。圣经是神的照相馆，神所创造的人类每一位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照片，你的照片也在其中，它是神亲自为你拍摄的，因此绝对不会失真。你想看看自己的照片吗？圣灵借着使徒保罗清楚地将人划分为三类，凡属人类的一份子，不分种族或天赋的差异，都属于这三类人中的一类。神将每类人的真相描写得非常准确，非常实在，所以人人都可以确实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类的。上述的分类法可以使我们从三个层面去研究人的生命，最低的、最高的和中间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分为属血气的人、属灵的人和属肉体的人。让我们先研究最低层面的生命，属血气的人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罗马书八章九节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属血气的人是基督徒吗？凡与神没有正确关系的人不能称为基督徒。那么属血气的人能和神有正确的关系吗？为答复这个问题，让我们先研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，然后再回头查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。耶稣说，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与父神发生正确关系。圣经清楚地指出，要有这种关系，必须接纳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和主宰。保罗指出，人若不在圣灵里面，就不能称耶稣为主。人若没有圣灵住在他里面，就不属于神，不能成为神的儿女。神借着基督所白白赐给我们的一切，只有圣灵知道。但是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指出，属血气的人拒绝接受圣灵的事情，他对圣灵的事是愚妄无知，况且他也不能知道，因为只有属灵的人才能明白属灵的真理。属血气的人既没有圣灵，就不是属神的。这样一个属血气的人，无论行为是怎么高尚，在神看来他总不是一个基督徒。一、属血气的人对神的态度。请从圣经研究属血气的人对神的态度。加拉太书四章八节，他不认识神。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，他不感谢神。罗马书三章十一节，他不寻求神。约翰一书四章十节，他不爱神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，他不信神。罗马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，他不敬拜神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八节，他抗拒真理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，他不领会神的事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二节，他拒绝神的真理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八节，他抗拒神的福音。罗马书五章十节，他是神的仇敌。属血气的人与神的关系，属血气的人与神的关系是由他对神的态度而定的。罗马书五章十节及希伯来书及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说得非常清楚，凡属血气的人都是公然与神为敌的。他既持这样的态度，就断定他与神的关系是怎样的了。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，他离神很远。罗马书三章十九节，他 他在神面前是罪人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，他被神定罪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，他在神震怒之下。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，他与神的生命隔绝。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，他在今生没有神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九节，他在来生也没有神。三，属血气的人的情况。属血气的人没有主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，所以他一生为人只有自己。他的生活以救人为中心，唯我独尊的统辖的他的全人，自我高举着他的思想、感情、言语、意志和行为。他的本性是恶的，所以他的行为也充满着罪恶。属血气的人对于神是死的，但对于罪、对于自己、对于撒旦却是活的。他是在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的管辖下，是罪恶的奴隶，是失丧的人，无力自拔，没有希望。最惨痛的就是以世界的神将他的心眼弄瞎，使他看不清自己的处境。所以凭他自己，他是不能认识神，不能爱神，不能接受神，甚至寻求神也是不能。上述关于属血气的人的概括描述，的的确确是人类最低层面的生命写照。现在我们研究最高层面的生命，就是属灵的人的生命。属灵的人，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，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了他。加拉太书六章一节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属灵的人与属血气的人是成对比。一，属灵的人与神的关系。属灵的人是借着信主耶稣基督与神有正确的关系，这关系是由圣灵所促成的，因为圣灵使人确实知道不信神的救恩是罪，同时令他明白，若想与圣洁公义的神相交，必须凭着固属于他自己的义。圣灵将耶稣基督显示给他认识，令他知道基督是罪人的救主，是他所需要的救主。圣灵在属血气人的思想、心绪、意志上做功夫，使他确实相信福音真理，承认他心中所存的罪，并且令他信奉这位被钉十架的耶稣基督就是他的救主，这样他就借着圣灵重生，进入神的国。属灵的人有圣灵住在他里面，充满他，引导他，教诲他，加能力给他。经这样重生之后，他就获得了神的生命，就是永存和非受造的生命，从此活在基督的生命里。属灵的人与主耶稣基督有三重关系，这些关系可以从他的品性、言语和行为表明出来。属灵的人已经接受基督为主，属灵的人已经服从基督，承认他为主，属灵的人已经让基督掌管他的生命。耶稣基督和他合而为一，正如葡萄树与枝子同为一体那样，在他的生命中，基督是他最大的需要，在他的情感中，基督占了最高的位置，在他的心目中，基督是他的一切。二，属灵的人的情况。属灵的人既接受那被钉死复活并得荣耀的基督为他的救主及生命，所以他的生命完全是为了神而活，他的生活全然以基督为中心，基督统辖他的全人，耶稣基督管理了他的思想、感情、言语、意志和行为，他拥有神的性情，所以属灵的人具有两种属性，就是属天的和属地的，但却以属天的为主导。属灵的人在神面前向来是活的，但对于罪、对于撒旦、对于自己却是死的。他是神的奴隶，且高高兴兴地承认并顺服基督的王权。在属灵人的心目中，耶稣基督是极其真实宝贵的，因此他尊重、敬爱、服侍、赞美和崇拜他。这些表现并不是发自他本来的属性，而是因为他完全受了圣灵的感动，让圣灵在他里面工作，靠着圣灵的引导和帮助，使他能寻求基督耶稣， 并且能认识他、爱他、接受他为救主，使基督充满了他的生命。上述是关于属灵人的概括描述，的的确确是人类最高层面生命的写照。现在我们研究中间层面的生命，就是属肉体的人的生命。属肉体的人，哥林多前书3:1-4，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你们人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有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？属肉体的人在信仰上是一个双面人，同时具备两方面的性情。一，属肉体的人与神的关系。属肉体的人是一个基督徒，因为他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，所以他与神有父子的关系，但是他始终没有得着做儿子应得的产业和权利。他的实际生活与他的高尚地位相比，太不相称和名不符实了。属肉体的人是有圣灵住在他里面，但是他常常使圣灵担忧，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所以圣灵的能力和王权在他的生命里备受限制，未能尽量彰显。属肉体的人借着重生得着新的生命，但在基督里他仍是一个婴孩。他坐在主的桌子前，享受主所赐的丰盛宴席，但他没有胃口和容量吞吃肉食，所以只能吃奶以维持生命所需。他不是一个完全成长的人，他虽然确实与主耶稣有着联系，但在实际上他却是一个淫荡的人。他爱恋世俗，羡慕世人和世上的种种幸福，过于敬爱耶稣基督。属肉体的人固然已经接受基督为救主，但对于应该怎样完全顺服、怎样取用基督的生命等问题，不是仅知一二，便是一窍不通。他觉得需要基督，也希望与基督扯上一点点关系，但他却不能从基督身上得着满足。基督在他心里纵然有一些地位，但却不是一个优越和最高主权的地位。二，属肉体的人的情况。属肉体的人的生命一半是为神而活，一半是为自己而活。主耶稣确实是他生命的中心，可是他里面的王位却常常被酒人所把持。这两种势力同时管辖他的生活，有时候他的思想、感情、言语、意志及行为听从基督的支配，但更多时候却是由自己支配。在属肉体的人里面，两种性情对视着，一种是属神的，一种是属肉体的。什么时候他顺从那一种性情，就什么时候受哪一种性情支配。他有时大发热心为神而活，但他对于罪、对于自我和对于撒旦同时也是活的。他尝试同时生活在属天和属地的范畴里，结果却两败俱伤。属肉体的人是在一个极悲惨的情况中过活，时常遭受失败、丧志和绝望的打击，这都是由于他不明白神的奥秘和真道，不肯毫无保留地顺从耶稣基督，不肯取用基督的丰盛和恩典所致。上述是关于属肉体的人的概括描述，的的确确是中间层面的生命写照。我们已经照过神的镜子，你有没有看见自己的容貌呢？我们已经看到过神的照相馆，你有没有看见自己的照片呢？我们已经看过三种不同层面的生命，你的生命呢，是在哪一种层面上呢？